好，我们开始了厄泽克先知书哈，另外一位先知，跟耶勒米亚和以撒伊亚的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啊，在语言上面，但是在内容上面其实都差不多。我们知道，在犹太王国的最后的日子里面，啊，通常是先有先知去警告老百姓啊，要悔改。然后没有听嘛，但就被放逐。然后呢，被放逐以后呢，这个还有先知继续讲啊。那厄泽克尔先知前面的第一段就是这个内容，对那一些被在放逐之地的人犹太人讲话。然后呢，他们会有第二部分，就是对这一些当犹太人被放逐以后，很多的邻近的邦国就看笑话了，因为他们曾经也被这个犹太人欺负过打过仗，他们你们天主不是很强吗？等等的东西啊，他们就是接着有第二部分，厄泽克先知会对那一些啊犹太邻近的国家，我们前面也读过啊，在这个耶勒米亚以及在那个巴洛克里读过类似的那种讲别的国家的一些预言，然后最后呢是都犹太国亡国了，通通放逐了，结束了，然后先知开始转变语言。给他们安慰跟鼓励，讲天主的拯救的预言啊。那这个厄泽克大概也在这个结构当中，不一开始前面还是一样，跟类似耶勒米亚，先有这个先知蒙召的故事啊，算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这样子。那一开始是这个时间跟地点，那我们这边一开始看啊，他就是说一开始我啊，我30年4月5日。当我在格巴尔河畔啊，在俘虏之中时，已经俘虏了啊，已经被放逐了嘛。天开了，我看见天主的异象。好，天开了，我们在新约里面常常看见嘛啊。耶稣在临洗时候天开了，然后云彩各种东西，包含在这个耶稣的身上改变容貌，类似的这个描写的方式，应该是参考了这一个古老的圣经的写法。好，然后当时什么时候呢？是耶科里亚王充军后第5年。的4月5日，就是很巧，同一天啊。耶克尼亚王充军第五年是，当然是耶稣前592年，592。那么这个一开始30年呢，大概是指这个先知的年纪，跟他30岁那一年的4月5日啊。好，然后呢，他说上主的话传给了布奇的儿子厄泽克尔斯基，然后上主说临于我。啊，这个我是厄泽克，他是司祭，啊，很特别的哈，司祭也可以当先知。我们知道，通常在传统里面，都是司祭的话是批判圣殿的嘛，比较多嘛。但是呢，我们知道先知只是代天主讲话的人，所以谁都有可能被天主招选呢。我们今天在教会现在的教导里面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代天主说话，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所谓的普遍的先知职。好，然后呢，这个他开始看到一个特别的一个意象，这个我观望啊，好，这个就最主要是这4个活物到底什么东西啊？这真的不好懂了 对，不好说。这次是我们所谓的天启文学，他用了一些他们当时在他们所都熟悉的符号，那么那个时代过了，我们就不太明白哈。那其实像末世录有类似的这个写法嘛，对不对？那这边有一个最简单的理解的方式，这4个活物可能是他们当时在各地方，在特别是埃及啊，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宗教的仪式，会拿这一些外在的一些图像当作神明来崇拜嘛。那这边可能是谈的是以这4个活物当代表，那么他们其实无论他们是什么东西，他们都是侍奉天主的啊，没有人比天，没有东西，没有人比天主更大，大概这个意思。但我们今天在现在，我们也相信天主也创造了一些所谓的精神体啊，我们讲好的就是天主的使者，那么有一些背叛的等等东西，就变成我们今天在传统上所说的魔鬼嘛。那我们看见这个4个活物的行动是靠什么？靠神力啊，靠神的力，他们不是自主，所以很清楚是神推动他们，他们是为神服务的。这是个简单的理解方式，我觉得是比较简单，不用去想到底是人啊、诗啊、流音什么意思。我们当然今天连包含这个4个福音的作者。都用这个图形来表达，其实那个东西连接上我觉得不是太重要，当然我也没有研究，我也跟大家承认了，我也没有兴趣研究，对不起啊，生命有限啊。 最后的关键是第一章的结尾说什么，说这是上主光荣显现时的气象。好，这是个显现，天主显现的一个。好，然后呢现在呢显现的为什么呢？天主显现一定是有目的的，说有一位讲话了，他也没说是谁，有一位讲话了，在第一章结尾。那这个说他像我说人子，你看人子出现就是一个，这个话是简单的一个人的孩子这样子。好，这是，然后呢说起来我跟你讲话。好，这边谈的是怎么样，他被招选去啊，他说在讲话时一样，那个神力进入他内了啊，跟前面那个四个活物是一样，有神力就进来了啊，这是天主开始介入。好，他就可以站起来讲话。然后说呢，我派你们去啊，第三节去哪里呢？我派遣你到以色列子民啊，所以他是被蒙召对同胞讲话，对不对？那是什么同胞呢？到反抗我的那个叛逆的人民那里去啊，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直到今天还背叛我。那我们知道一开始就说了嘛，已经被放逐了嘛，所以放逐了还不悔改，这个意思啊，已经被放逐还不悔改，所以他怎么，你去对他们宣讲啊，然后说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耶利米亚蒙召时说啊，我太年轻啊，怎么就是怕嘛，对不对？因为天主先说你不要怕，第六节，人子你不必怕他们啊，不要怕他们说什么，不要怕他们反抗你、轻慢你啊，你不要怕。第七节说无论他们听或者不听你不要怕，你要讲啊，这是先知悲惨的命运啊，这无论如何要讲的。好，然后呢这个书卷的那个图像当然是表达什么，天主的话就给了先知了嘛啊，一个书他就吃下去。那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吞下去的嘴里甘甜如蜜啊，甘甜如蜜干嘛要怕呢啊，你知道说应该说在这么困难的工作当中不会失去天主的安慰，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理解的方式了。好，然后就说你开始去跟同胞们讲，在第三章的第四节就开始说 他是向同胞宣讲。所以怎么样，第五节你被派遣的不是往言语不通说话不懂的人民那里，而是到以色列家族。换句话说这些人啊，这些人不悔改就没有理由了，因为他们听懂这些话啊，这先不用去靠翻译，因为先知是这些犹太被放逐的民族当中的其中一个被招选，对他们讲，用他们共同的语言，用他们共同的生命的经历啊，这个意思吧。好像说就是像充军的第十一节又说了哈，往充军者你百姓那里。好，所以宣讲者是一个被放逐的人，厄泽克啊，他是司祭30岁啊，在放逐之地被招选，像他一样被放逐同胞宣讲，这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呢他就去了，你看第十二节，神力把我举起。我讲一个小故事，我还记得那个中途大书第八章那个腓力伯之士还记得吗？他先在撒玛利亚宣讲，对不对？然后呢讲被提到这一个，有看一个太监，对不对？那个太监是正朝圣要回去伊索皮亚，跟太监讲话，然后太监临行他就被提到阿妥托神力。当然这个意思啊，就天主的力量，这边就你可以了解这个犹太的文，这个背景里面信仰经验就很多是重复的，如果你注意多的你可以发现。好，然后他怎么样呢？他说这个他就离开他心中苦闷啊，第十四节啊，第三，神力把我举起把我提去，我走后我心中激动而苦闷，因为上主手重重地压着我啊，我在那个地方格巴尔河边居住，那边忧郁了7天啊，很哀伤，要开始讲话，你很害怕，说不定不知道做这个开始工作前的逼近啊，7天忍耐症的这样，大概是这个味道，就准备自己嘛。然后怎么样，天主再跟他说你要讲哦，这对他们这个16节以后是最清楚的哈。所以你跟他们讲，你必须，你蒙召必须讲，如果你不讲呢他们就上亡了啊，那你呢也要上亡，要负责任。那你讲了，他们如果听了就得救，那不听了会上亡，但你呢也得救。把人物就是要请，所以你去讲的话，恶人不听，但是还是有些义人嘛。第21节，若你警告义人，使他不犯罪，而他没有犯罪，这样他就必会生存。 我们后来会读到，就是天主的旨意是愿意人生存的，否则他不用派先知了嘛。天主旨意是让人生，但是有人呢就是不听，但是蒙召的人呢必须讲。所以哈，大家你们回家要讲的啊，你们都是天主的先知，你们家里面的先知嘛，哈，对不对？我们就普遍的先知是好。然后这里面就是他就奉命，然后在一开始怎么样？22节说先不要讲话，我给你叫你讲话时你再讲。你看第24节又来，又有一个神力来到他身上啊，你把怎么样？先关在房子里面。小心人们用绳索捆你，把你捆后，把你带他们中间，我要让你的舌头紧贴上岸，成为哑巴，不能斥责他们，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啊。但是呢，我给你说话时你就开启你的口，所以天主会给他时机，该讲话就要讲话。好，这是先知蒙召的这个简单的这个故事。那从第四章开始，那么就是他开始讲话了，那基本上都是神谕啊，我们注意到耶利米亚一开始也是嘛，都是神谕，就天主的话，就大概都是我观看，我听见，我怎么在讲。我们从明天开始啊，星期一开始，明天我们睡到自然醒啊，明天不用。星期一开始，我们就开始听这个厄泽克啊，代天主所传给我们的讯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啊，愿光荣归于父。
其实其善善，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
啊，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